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我们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过程，以及以色列人的顽梗。今天我们要讲他们进入迦南以后，如何在那个环境中继续生活下去。他们的生存主要是依赖士师，士师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。这些士师当中有两个最出名的，一个是基甸，一个是参孙。我们从他们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可以大概了解士师记里面的过程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这两位士师。基甸他生活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米甸人侵略的时候，米甸人是迦南的一族。米甸人为什么会欺负以色列人，压迫以色列人呢？在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这个是士师记常常重复的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色列人不敬拜上帝，学习迦南的风俗拜偶像，上帝就让迦南人来欺负他们。当迦南人欺负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后悔，他们就悔改，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有能力的士师来拯救他们。当士师拯救他们以后，脱离苦境，他们又开始学习拜偶像，学习迦南人的风俗，于是耶和华就再兴起仇敌。士师记好像就一直重复这样的现象，这一次是米甸人来欺负以色列人。在士师记第六章第七节那里说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这里就说明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受苦。但是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在我们第二次的课里面，我讲到神的审判和拯救常常是在一起的。当神兴起米甸人在折磨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是神审判刑罚以色列人，可是这个时候也是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。在士师记第六章11节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到基甸那里去，向基甸显现。 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十三节，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弟兄姐妹，基甸说得很好，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在哪里？你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么多悲惨的事情，被人家欺负？如果他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应当得胜呢。十四节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段很好的对话。耶和华通常不大跟人家讲道理，他吩咐人遵行或不遵行，信靠或不信靠，由人来决定。但是耶和华不大去多跟人讲道理。当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说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基甸说，耶和华怎么会与我们同在？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？耶和华不解释这个，耶和华也不解释，哦，你们今天这么惨，你们今天这么糟糕，是因为你们离开上帝了。他没有讲这些，他只有说，我就是要用你这个人去解救，我就是要用你这个卑微的器皿去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说，不行啊，我没有能力啊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新约说过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当基甸说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是贫穷的，我是微弱的，这真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因为他知道虚心，虚心的人，神就把各样的能力恩典给他，基甸就真的开始带领以色列人，带领以色列人要做这个奇妙的工作。基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每个人的信心都是需要慢慢增长的。基甸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大的信心，当他听到耶和华的吩咐以后，他想做却害怕，他就对上帝说了，在士师记第六章35-36节，基甸对上帝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那么今天我放一团羊毛在禾场上，如果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是干的，那么我就知道你会照着你的话做了。第二天，羊毛里面果然充满了露水，而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的。基甸还是软弱，他说，神啊，你不要发怒，再行一次神迹，这一次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要有露水。那一天晚上，上帝也如此行，于是基甸就比较勇敢，吹角带领以色列人准备出战。但是上帝说，跟随你的人太多了，这样如果你们打赢了，你们会说这是靠我们，我要你们的人少得不得了，绝对不可能是靠着这么少的人力打胜仗我才跟你一起去。于是基甸就淘汰了许多跟随他的以色列人，到最后只剩下300人，要用这300人去跟许许多多的米甸人作战。那一天， 米甸人还在那里布满了营帐，准备跟基甸作战。基甸害怕，感谢主，耶和华也知道基甸害怕，所以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九节这样记载：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让我们很受刺激，因为以色列敌人的骆驼多如海边的沙。弟兄姐妹记得吗？神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是，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远离上帝，他们没有海边的沙那样多，他们敌人的骆驼却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当以色列人敌人的骆驼都这么多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，上帝还是没有放弃他的百姓，他差遣基甸来打击这些米甸人。基甸就带着300人打入米甸的营中，把所有的米甸人都赶跑了。可惜基甸的胜利非常短暂，他在军事上胜利，他在宗教上又失败了。在士师记第八章从22节看起，那里我们发现基甸做了一个以弗德，叫以色列人拜这个以弗德，也就是把以色列人又带入拜偶像的情形当中，于是以色列又受苦。这个苦很长，在起起伏伏之中又到了参孙的时候。在士师记第13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很苦，好像比在米甸人手里还要苦。那么神就兴起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士师，就是参孙。参孙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向他父母显现，说你生下来这个孩子要做拿细耳人。什么是拿细耳人？拿细耳人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他是分别归给耶和华的，他是分别出来的，他跟一般以色列人不一样。那么他的分别有几个特点，他不能够喝酒，他不能够喝葡萄汁，事实上一切葡萄所做的他都不能吃也不能喝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不能够接触尸体，即使是他家里人有人死了，他也要做一番洁净的礼仪，因为他一旦碰到死尸，包括他家里的人，他都是不洁净的，要赎罪。第三个特点，他不可以剪头发。参孙是拿细耳人，也是士师，可是参孙一生差不多把拿细耳人所有的规矩都破坏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士师是一个最有力气的士师，但是这个士师失败的也非常的惨。圣经上说，他有一次到亭拿的葡萄园，看到一只狮子，就把那只狮子打死了，后来甚至从那个狮子的尸体当中取蜜吃。这个让我们看到他已经 败坏了拿西尔人两个条例。第一个条例，不可以吃葡萄做的东西，他却跑到亭拿的葡萄园去。第二个，不可以接触尸体，他却从尸体里面找吃的东西。这两件事本来也不是很了不起的大事，吃不吃葡萄，接触不接触尸体，本身不是很重要，但是参孙违背上帝的话，这是很严重的。尤其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士师，应当教导以色列人遵行上帝的话，他却违背上帝的话，违背他从母腹里面他母亲就遵守的拿西尔人的规矩，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悖逆的士师。后来我们看到参孙的确有很大的力量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他曾经抓了好多狐狸，把非利士人的橄榄园烧掉了。他曾经用一根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。有一次参孙到了加沙，非利士人要把他包围起来，他把城门拆了，背在背上走到山上去，非利士人吓死了。参孙很有力量，非利士人没有办法，最后就用美人计，他们找了一个女人叫大力拉，他们要大力拉去引诱他，探一探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参孙一直不告诉大力拉他有力气真正的原因，到最后受不了大力拉一再的催，他终于说出他的秘密了。他说，我的力量在于我的头发，从来没有人剃过我的头发，如果把我的头发剃掉了，我就没有力量。于是大力拉就在那天晚上趁参孙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头发剃掉了。当参孙的头发被剃掉以后，大力拉要试一试，就在士师记16:20，大力拉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哪里来了？圣经继续写道，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叫我们难过的字眼，这句话恐怕是最难过之一了。他从睡中醒来，事实上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，他一直都在沉睡，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沉睡的，他不是跟妓女睡觉，就是随便打人，就是喝酒，就是吃狮子尸体里面的蜜，他没有一件事是照着拿西尔人的规矩做的。他有很大的力量，但是他的心不在上帝那里，他是迷糊的百姓，沉睡的百姓，看起来他是醒的，其实他是睡的。这一次他从睡中醒来，他真的醒了，但是醒的代价好大。他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你看他的力量多大，当非利士人要来抓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只要动一动筋骨，活动一下身体，就可以把非利士人打败了。他不说我要出去自卫，我要出去作战，他只要活动活动身体。可是圣经在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说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要说，参孙的话只对了一半。当他对大力拉说，如果我的头发被剃掉了，我就没有力量了，这个话其实只对了一半。头发本身不能够给参孙任何的力量，不信我们今天每个人把头发留得很长很长，也不会有什么力量的。 那个头发只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，当参孙还留头发的时候，就表示他跟上帝还有一点点头发的关系，还有一点点的顺服。固然拿细尔人的规矩都被参孙破坏的差不多了，不可以接近尸体，他接近尸体，不可以接近葡萄，他接近葡萄。他把拿细尔人的规矩都破坏了，但是他还遵照一个规矩，就是他还没有剃头发。头发本身没有力量，但是参孙顺从上帝，他就有力量。当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力拉的时候，表示他连上帝这一法的关系也切断了，所以他没有力量。没有力量的缘故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腓力斯人这一次就把他抓住了，把他两个眼睛挖出来，用铜链把他拘锁起来，在监牢里推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何等悲惨！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力气的士师，现在是瞎子，是囚犯，是奴隶，做驴子所做的工作。但是圣经上接着说一句话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，又渐渐长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参孙在监牢里，眼睛被挖出来了，没有任何的权柄了，他又比较亲近上帝了，所以他的力量慢慢恢复了。有一天，腓力斯人在给他们的神大衮献祭的时候，把参孙也叫出来，要参孙在他们面前戏耍。戏耍到参孙很累的时候，就把参孙放在两个柱子的旁边。圣经上说，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，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，腓力斯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。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。参孙在那个非常疲倦痛苦的时候，就求告上帝。在士师记16:28告诉我们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，使我在腓力斯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圣经上记载，参孙做了这个祷告之后，抱住那两根柱子，然后尽力屈身，房子就倒塌了。许多腓力斯人都死了，但是参孙也死了。参孙的故事让我们很遗憾，这个最有力量的士师却死掉了，瞎眼死掉的。他违背了一切拿细尔人所应当遵行的，他应当带领以色列人求告敬畏服侍上帝。可是在他一生的士师生涯当中，他只有2次求告过耶和华。一次是他用驴腮骨杀死1000个腓力斯人的时候，因为口渴就求告上帝。另外一次就是这一次，当他被人家戏耍的时候，他求告上帝。他是在自己很困难的时候才知道求告上帝。士师记在参孙所做的记载，让我们看到连士师本身都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，连士师本身都不大尊敬，都不大好好来侍奉主，那更何况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？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中会提到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风气，以色列人的社会和宗教的景况。但是这一次，这两位士师基甸 比参孙好一点，也不是好太多。参孙最有力量，却最不知道敬畏上帝，是很可悲的。这个可悲在约书亚的时代已经预言了。约书亚说，你们不能侍奉上帝，因为你们三心两意。这个预言甚至在生命记的时候就有了。我现在要读一段生命记的话，这段话记载在生命记28章，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。在28章，摩西先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以后进到这个迦南地，如果听从上帝的话，就会有各样的祝福临到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听从上帝的话，就有各样的咒诅临到你们，而且那个咒诅会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严重。我们以后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实在就完全应验了生命记28章所讲的，他们蒙福的时间很少，因为他们听从上帝话的时间很少，他们受咒诅的时间很多，因为他们常常不听，他们不听有更大的咒诅，更大的咒诅没有叫他们悔改，他们继续不听，他们就受到更大更大的咒诅。这个咒诅一直到什么情形呢？这个咒诅在28章44节是这样讲的，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，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，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，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多么可怕的话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以色列人远离你的时候，你仍然兴起誓师拯救他们。今天我们远离你的时候，你也仍然兴起你的仆人保守恩待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，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，当我们受到管教以后，快快地回到你面前来，不要让我们像参孙一样瞎了眼睛而亡，叫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时候忠心地服侍你。谢谢主丰富的恩典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，下一次我们会讲士师时代的社会与宗教，欢迎您按时收听，愿神祝福您。